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新年快乐。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终于告别了2020年，走进2021年了。就在前两天的跨年之夜，网络上弥漫着一股迫不及待要让2020赶紧翻篇的气氛。因为这一年，疫情打破了人们想过正常生活的愿望。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人们还在热烈地讨论着996的工作节奏，没想到转头到了春节，疫情就给人们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当时我正在海外的弟兄姐妹家里，除夕之夜，我一边看着电视里一派祥和的春晚，一边刷着手机里武汉封城的新闻，感觉整个人是撕裂的。转眼一年过去了，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把2020年甩在了身后。可是我们真的把它甩在身后了吗？面对着2021年，一方面我们前所未有地对之寄予了厚望，仿佛从未像这一刻那么期盼着新年会以某种方式向我们施展魔法。另一方面，我们又挥之不去，心里有一股浓浓的绝望厌世的情绪。疫情还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肆虐着，或者卷土重来。而就在上周，独立报道武汉疫情的前律师、公民记者张展姊妹，以寻衅滋事罪的罪名被判刑4年。我们教会非正常的户外敬拜状态，马上也要进入到第11个年头。天灾人祸，灵界征战，就跟上周袁凌牧师所讲耶稣时代发生的苦难事件没什么两样。有人说2020年是过去10年最坏的一年，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不管这个说法最后是否成为现实，疫情带来的长期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都仍然在持续地向我们展现出来。明天会更好这个信念，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从根本上被动摇了。因此，当我们站在2021年的起点上，我们所要面对的将是一个全新的、不可逆的、充满了不确定的全球环境。我们作为属神的子民，当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新环境，以及在其中生活呢？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是紧密的接续着上周袁凌牧师所分享的那段信息。如果说路加福音13章的1到5节讲的是，当苦难突如其来的临在意想不到的人身上时，耶稣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本质是脆弱而短暂的。那6到9节这个比喻讲的则是，当额外的恩典临在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身上时，耶稣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本质就是神所赐的礼物。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话，我们这些经历了疫情仍然存活于世的人，可以说是被赋予了额外的恩典和时间。我们当拿这恩典和时间做什么呢？那就是靠着神的恩典更新，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保守我们生命平安，并且再一次召聚我们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主啊，在这新年伊始，我们要来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依然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主啊，我们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不确定啊，甚至是绝望。主啊，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恳求你赐下新的恩典，更新我们里面的信心，让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生命的力量。也愿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开启光照，好让我们能够向你来回转，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样式。求你祝福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周的信息集中处理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意外的苦难临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就认定是他们罪有应得，更不要错误的以为自己就比那些人好。耶稣说，不是的。就像上帝从始至终没有向约伯解释为什么那些苦难会临到他一样，这里耶稣也完全不去追究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他既没有说这些加利利人是因为犯罪而遭神审判，也没有说希罗亚楼盖得不好，是豆腐渣工程，所以倒塌压死了人。他甚至没有说比拉多逼迫加利利的犹太敬拜者谋杀了他们。他只是说，人生在世就是有可能碰到这样那样悲惨的事情，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而你们作为尚未遭受这些苦难仍然存活于世的人，千万不要以为是自己比别人好而免此灾祸。也别觉得说我们住在圣城耶路撒冷，我们守着圣殿就安全。人生中没有任何事物，不管是金钱、权势，还是能力、身份，能够确保你安稳无忧、幸免于难。你当意识到生命是多么的短暂、脆弱，甚至有可能转瞬即逝，因为世事难料。这就是生命的本质和真相。对此，你能做出的最合宜的回应，就是及时向神悔改，不管你是遭害者还是幸存者，免得最后灵魂都要灭亡。耶稣的这段话，让我们在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要非常谨慎地做评论。比如某某地方发生了大地震，是因为那里的人拜偶像；某某地方发生了疫情，是因为那里的人喜欢胡吃海塞等等。这样的说法毫无疑问会助长我们的骄傲，其隐含的意思实际就是，我不像他们，我没有犯这些罪，我比他们强，所以我理当活着。耶稣用两个真理来撕去人们这些虚假的自我安慰和虚幻的安全感。首先，生命是脆弱的、短暂的，死亡随时有可能突如其来的临到任何人，带来的就是生命的终结。其次，末日有审判，不悔改的都要灭亡。这两个真理放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急迫感，那就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及时悔改，不要等到以后，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世上会遭遇什么，生命还有多长时间。那么什么时候是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呢？就是你还活着的时候。这就是接下来这个无花果树的比喻要说明的。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无花果树原本是一年一结果，现在主人等了三年时间，它依然没有结果子。那么主人理所当然就想把它砍掉，把无花果树栽种在葡萄园里，供给它生长的养分和资源，就是为了让它结果子。现在已经等了它这么，给了它这么充足的时间，还是不结果子，那还留着它干嘛呢？何必让它白占地土，浪费资源呢？这是符合常理的，对吧？但是即便如此，管园的还是恳求主人，再额外给他一段时间吧，这回我再多给他施肥，看他是否能结出果子，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时候再把它砍掉。一棵被栽种在园子里却不结果子的树得以存留，继续活着，只是因为不管是园主还是园丁，都给了他额外的时间和恩典，来干他本来就应该干的事儿。除非他开始结果子，否则等着他的依然是他所当受的那延缓的审判。借着这个比喻，耶稣再次强调之前的信息，及早悔改，免得灭亡，因为所剩的时间是有限的，审判是迫近的。这个信息施洗约翰在此之前也传达过，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在约旦河边，他毫不留情面对那些要受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施洗约翰当时的听众自诩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上帝特选的子民，但却没有活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生命样式。这一点可以从后来施洗约翰回答他们，我们当做什么呢？那个问题中看出来。不管是耶稣的比喻，还是施洗约翰给人洗礼前的呼召，他们信息的核心都是结果子。那么结果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无花果树和葡萄园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有什么意味。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最常见的作物，被人们广泛种植。它们的果实甜美，叶子宽大，可以遮阴，所以在旧约中，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常常被用来比喻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的盟约关系。上帝看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又看他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期待着在他们子孙后代的身上可以看到枝繁叶茂的累累硕果。而作为上帝盟约的受益者，以色列就像是被栽种在葡萄园里的果树，享受着上帝赐予的繁荣、富饶和平安，就像所罗门盛世所描绘的理想生活那样，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葡萄园呢，则常常被用来指称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诗篇80篇里面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跟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以赛亚书里又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 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这些比喻给我们讲述的是，在上帝跟属他子民的关系中，他是辛辛苦苦的拯救、预备、耕耘和保护他百姓的那一位，正如那爱他葡萄园的主人。这样我们才明白，上帝为何指望他的百姓持守在他与他们所立的约中，并且得享他一切信实的应许，好让自己的生命活出与所蒙恩典相称的样式，就如同结出累累的硕果，并让周围的一切蒙福。而如果他的百姓仗着自己跟神的关系特殊，但却背弃他的约，轻忽他的恩典，就会像那棵三年之久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一样，面临失去保护，遭受上帝审判的危险。所以暂时没被砍下，并不能确保自己的生命正在结果子。正如耶稣随时再来的可能性敦促我们时常保持警醒的状态那样，上帝最终的审判也应当警戒我们常常省察自己的生命光景。在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这段经文，我觉得不太容易。在新年伊始，尤其是刚刚过完灾难的2020年的新年伊始，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的心情是否和我一样，再次立定心志，也许是非常艰难的，但依然想要在自己一直克服不了的生命顽疾上有一些突破，想要看到自己的生命中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就像开头我所讲的，今年究竟会跟去年有何不同呢？明天又是否真的会比今天更好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日复一日的没有变化，年复一年的结不出我们想结出的果子，那我们听到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这句话就有祸了。至少我自己时常会有这样的挣扎和危机感。的确，审判的信息让我们畏惧，悔改的信息也会让我们感到紧迫，但是真正让生命转向改变的动力到底在哪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个比喻的后半段。虽然这棵无花果树三年都没有结果子，面临着要被砍掉的紧迫，但是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时却传递出了一种忍耐和怜悯的信息。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另一个版本说，主啊，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再等他一年，我会精心栽培他，多施些肥，如果明年结出无花果来，就留着它，不然你再把它砍掉。不仅园主给了这棵无花果树充足的时间来生长结果，即便是到了合情合理可以砍掉它的时刻，园丁依然建议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再等他一年。这一年园丁不是干等着，任这棵树自生自灭，然后静观其变，而是打算在这棵树周围掘土、施肥，尽他一切所能，给这棵树创造、生长、结果子的条件。原来，神对我们的怜悯不仅体现在他长久的忍耐我们，还体现在他信实的供应我们一切生命所需。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写道，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又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就是神对我们所怀的赐平安的意念，是他向我们所存的慈悲怜悯的心肠。除非我们体会到神对我们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宽容忍耐，除非我们体会到他在我们身上所倾注的是丰富的恩慈怜悯，我们就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心甘情愿地回转向他。所以对于那些论断别人的人，保罗说，你以为你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难道你没有看到上帝对你是多么仁慈、宽容、忍耐吗？难道这对你毫无意义吗？你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仁慈是要使你从自己的罪中回转呢？原来，要想悔改，要想真的从罪中回转，首先要看到上帝对我们是多么的仁慈、宽容、忍耐。当我思想神对我的仁慈、宽容和忍耐时，我想到这样一些事。在过去这一年中，如大家所知，我非常挣扎的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完成讲章，另一件事就是不迟到守时。但其实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其实我的真正问题也不只是这两件事。这两件事之所以会显得很突出，是因为它们最明显、最掩藏不住，也相对来讲最重要。每次当我星期六很晚把讲章发给小白牧师，之后严嵩还要再去发布到网站上，包括今天晚上，我总是感到无地自容，打心眼里想要下一次早点完成，但是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在这件事上得胜。尽管如此，小班牧师从来没有责备过我，只是会敦促我早一点，免得影响网站发布。弟兄姐妹也没有责备我，反而诸多体谅、鼓励和带导。每一次当我参加教牧例会迟到，去给圣经学校上课迟到，我心里也感到愧疚，为自己灵性的懈怠感到忧伤。但是显然我没有痛悔到能够彻底打破这种习惯的地步。同样的，牧师们和弟兄姐妹们对我没有苛责，反而诸多包容和忍耐。此刻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才真的是热泪盈眶。一次又一次的，神给我机会，弟兄姐妹们给我机会，来对付自己的罪，努力去胜过。在此，我也很想对大家说，对不起，谢谢。在过去的疫情之年，我们见证了世界的动荡，体会了生命的脆弱。但是伴随着许多苦难的，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数算不尽的神的恩典。神保守存留我们的性命直到今天。我想对于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用先知耶利米在哀歌中所写的话作为寄语，是再合适不过的。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新年里，我们每个人当如何来悔改，如何回转向神呢？我想建议以下三点。第一， 我们当深深体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乐意从神手中接过我们生命的杯。神的恩典就像推动我们生命车轮运转的油，离开了这个，我们自己无法凭一己之力做出改变，就像那棵无花果树无法单靠自己结果，它的成长靠的是园丁的照管和栽培，靠的是园主的忍耐和包容。当我们体会到神的恩典，我们自然就会渴望活出与所蒙恩典相称的生命样式。就好像那棵无花果树，若是真的从土壤中汲取到了养分，结果子相应的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第二，我们当深深省察自己的道路，彻底将自己人生的方向调转向神。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瘟疫都极深地重塑了人类的生活，并将历史进程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我想2020年的疫情也不例外。在耶稣的时代，天灾人祸是上帝呼召人类悔改的扬声器。同样，当今天我们面对着动荡的世界和充满了不确定的未来，神呼召我们放下过去我们有所指望的那些对象，不管是金钱还是美国，而是单单以它为我们人生的 GPS 导航，以它为我们灵魂的锚，好让神常常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转变成为新人。第三，我们当深深扎根在神的话语上，使自己的生命真正的连于耶稣基督。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告诉我们，我们若想结果子，就必须常在耶稣基督里，而常在主里面，意味着让他的话常在我们里面，并且去遵行他的命令，那样我们就常在他的爱里。他向我们提出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当我们住在他里面，听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更能够体会查验神对我们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越能够体会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和怜悯的时候，我们就越愿意回转向他，活出与他恩典相称的生命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站在这新年的起点上，面对着一个新时期的未知和动荡，让我们一起把目光转向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耶稣基督身上。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也是将我们的生命引向众光之父的唯一道路。最后，我想用雅各书中的一段话来勉励我们大家。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中，靠着神的恩典，生命更新，从新得力，多结果子。我们低头祷告。慈悲怜悯的阿爸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天父， 啊，首先我要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来承认我的罪，向你来悔改，也向你道歉，向我在过往这一年当中亏欠你的，亏欠弟兄姐妹的，亏欠周围人的来道歉。主啊，但是感谢你，在你有赦罪之恩，在你有够用的恩典，你没有撇下我们，没有把我们撂在那里不管，而是你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都指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得着你永恒的生命。天父，当我们要来面对新的一年时，我们心中有不安，有恐惧，甚至也有绝望。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再一次来仰望你，再一次来信靠你。主啊，再一次让我们回顾过去这一年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时，我们有信心和盼望来面对前面的未知。主啊，我们的指望只在于你，我们的好处也不在你以外。虽然这个世界动荡，虽然未来不确定，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不变的那一位，你也是不更改的那一位，你早已将我们迁到你爱子光明的国度中。主啊，求你在我们生命中立定生命的锚，就是对你的信靠。主啊，也愿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新的一年里继续被你来更新，结出更多的果子。愿你祝福每一位在你里面的你的儿女和你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